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写信来的袁静姐妹啊，在信中提到了一件代祷事项。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真实的传记《奥卡人的心声》，是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五位传教士遇害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他们的生平也一直感动激励着无数的人的心灵，但是呢，那一次的事件也留下了重重的疑团，而史蒂夫·塞因特他就是罹难者纳特·塞因特的儿子，他承担起这一份使命，而且就像是爱的使者一样，他带着家人返回厄瓜多尔丛林，来到瓦达尼人就是奥卡人的中间，把他们当作朋友甚至家人，尽管他们中间有人曾经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可以说是既是跨越时空的历险记，又是一部浪漫小说。史蒂夫·塞因特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穿梭，他带着家人希望帮助奥卡人独立自主，但是离开的时刻即将到了，我们继续会看到奥卡人他们如何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在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还有读袁静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天韵诗班的《天父的一颗心》。
天父的一颗心，慈爱又怜悯，乐意把好东西给求告的人。天父的一颗心，
天父的一颗心。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远近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老师你好，主内平安，我在四川是你的老听众，听过你读的许多书，很享受你醇厚甜美的声音和书香的味道。大约前年吧，我的外孙上初一初二的时候出现了青春期叛逆厌学，父母管不了，危难之际，我正好收听到你节目里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就打电话给外孙和他聊天，告诉他上帝对你有一个计划，他对你有美好的心意，在他心里你很有价值，有一天上帝要带你进入他对你的命定，承担使命。同时我也多次带他连线祷告，他听进去了，上帝带他走出了青春期叛逆，今年中考他考进了重点高中，并且进入了快班，就是竞赛班。夏天我去看他的时候还带他读了马太福音。这个月初我和他电话连线，他说到数学很难，语文的议论文也很难，期末考试需要主的帮助。我答应为他祈祷，求主耶稣亲自引导，并让他自己也能够祷告。刘文老师，我想请你为我的外孙祷告，求主耶稣再次的扶持他，圣灵感动他，自己学会祷告，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在期末考试中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和恩典。非常感谢刘文老师，愿神大大赐福你的全家和你的节目。来自于四川的袁静，谢谢袁静姐妹再次来信和刘文分享你的外孙的近况哦。我还清晰的记得之前你提到他在叛逆期的时候，你所听到的是《西奇忙我家》这一本书哦。那感谢神，他现在呢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在学习非常辛苦的时候，有这么疼爱他的外婆为他祷告。我相信呢，他会再次经历到主在他身上的奇妙的带领和恩典的。那当然刘文也会继续为他祷告，就像远近外婆所说的，希望自己的外孙呢能够也亲自的去经历神，遇见神，也能够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也再次谢谢袁静写家书来，让我有机会可以为你们一家来祷告守望。有空的话呢，继续和刘文保持联系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今天我们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17章《命中注定》最后一个部分，还要看到第18章《离别之前》第一个部分，一起来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次日早晨，全体村民集结在上帝之屋，有人通知我们过去，没有人主持，因此好一会儿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都安静地坐着。终于有人问了一句，不知是谁问的，特门塔来做巴巴做的事情怎么样。我认为特门塔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但我知道这是重大决定，应当慎重考虑。瓦达尼人在做集体决定时往往感到紧张，缓解紧张的唯一途径就是尽快达成一致，没人敢反对直截了当的提议，所以大家都不会直接站出来提名某人，而总是委婉地征求意见，你看这样怎么样啊。这样一来， 别人就能以同样委婉的方式提出其他意见，而不必形成对峙。通常在第一个建议提出后，大家便会达成一致。也许这是因为往往在提议之前，民意测验就已经私下进行过了。他们问我的意见，我提议让占祈会群众大多数的信徒问上帝谁应该做这事，他们同意，于是就散会了。我们出了教堂往河边空地走去，房屋大都建在那儿。到了那儿之后，有个人似乎以命令式的口吻说道，我说咱们现在就问问上帝。我们围成一圈，瓦达尼人自动地拉起手来，他们很少这么做，不过也很少有人命令大家祷告。瓦达尼人一个一个地祈求上帝告诉自己该怎样做。等到大家挨个祷告完毕，我的手都麻木了，但我的确开始感觉到希望。这支勇敢的小团队显然是满怀哀伤地接受了我要离开的事实，但他们进步了，开始自己拿主意了。他们通过这种不寻常的举动表明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他们祈求上帝给予指引，最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特门塔。一旦做出决定，我们就开始为特门塔祷告。这次祷告仪式是坐在木头上进行的。等到仪式终于结束时，我的手虽然没事，但接触木头的部位全都麻了。接下来大家指派明卡爷和欧姆波达的大女儿欧曼卡正式管理设在我家房子下层的小药房，派特门塔和塔梦塔管理同样设在那儿的商店兼贸易站，马加欧曼卡和其他几个人负责照顾来尼莫帕德求医的病人。这几个人接受过初级医务训练，还参加过很多培训课。那是一位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医生朋友在尼马珀德为我们开设的。吉尼、斯戴芬妮、杰西和我将集中精力帮助这几个瓦达尼人掌握必要的技能，好让他们能够升任新的职务。离开之前，我们需要向族人传授若干技能，比如教特门塔如何经营商店。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所有这些小店都要服务于部落，而不以盈利为目的。然而，每个店铺也必须赚到足够的钱以维持生存。我一直在置办货物，以满足到尼莫帕德来的瓦达尼人的需要。我们的存货有必需品，也有奢侈品。第一批必需品包括砍刀、斧头、锉刀、磨石；奢侈品包括肥皂、靴子、火柴、绳子、钉子、背包以及糖、盐、米、猪油和烹调油一类的食品。我一直想教会几个人如何在普约砍价，但他们大都太害羞。店主可以漫天要价，而瓦达尼人想要某件商品就会直接把钱递过去。年长一些的人不会数数，特别容易受欺骗。隔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就会搭飞机进入瓦达尼村子。我们初到丛林时，经常见到商人用一双4美元的靴子换走一张精致的吊床或大号吹箭筒。优质吊床要花整整一个月才能编成。在尼莫帕德有商店之前，这些商人是很多瓦达尼人获取外界物品的唯一途径，除非他们派孩子步行到丛林边上的镇子里买东西。即便在镇上，他们也总是挨宰，而且往往遭到更恶毒的欺负。外面的人对经验不足的瓦达尼男孩惯用的伎俩就是请他们喝酒，他们不知道可以拒绝那种邀请，所以通常都会喝。有时酒一下肚，钱就被偷了。更常见的是，逼他们喝酒的那伙人把他们撇下去付账。年轻人一旦丢了村里人托付给他们买东西的钱，就迟迟不愿回家。他们往往随便找个地方就睡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也开始敲诈起新来的人。瓦达尼人从来不小气， 所以新来者不得不为已在镇上的那些人买饭菜、可乐和面包。黛玉玛的一个女婿有一次到丛林边上的一个城镇去，他正在街上走着，路过一家酒馆时，碰见有人在打架，甚至打到路上来了。争斗的一方误把他当作对方的人，就用破酒瓶割断了他的喉咙，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家。所以托纳帕德商店对附近的瓦达尼村子来说，远不只是大打折扣的便利店，它提供的安全购物环境是险象丛生的外界所不具备的。我告诉特门塔，在镇上买东西时要向店主讨到比开价更低的价格。特门塔知道讨价还价的基本要领，然而他尽管极其精明，却不爱说话。我向他解释说，你为一件商品讨到好价钱以后，告诉店主你要买一大批，然后跟他商量更便宜的价格。看得出来，大多数瓦达尼人都认为我不讲道理，而特门塔却专心听我说的每句话，并在小笔记本上做记录。接下来我告诉他应该记住自己为每件商品花费的最终金额，比如买肥皂，他就应该用一盒肥皂的总价除以肥皂的块数得出单价。为了涵盖空运到尼莫帕德的费用和损失，还要在此价格的基础上乘一个百分比。特门塔在百分比的概念上卡壳了，百思不得其解。我从吉尼的食品架上找来豆子给他做演示说明，如果你有100粒豆子，想添加20%涵盖空运损失，那么你只要再数出20粒加到100粒里面就行了。这个他容易理解，但是当基数只有50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解释50的20%只有10而非20了。20%怎么一会儿是同样的20，而一会儿又只有10了呢？外面的人很容易理解数字的概念，因为外面的世界被数字左右，而且他们在学校学过多年数学。但是让一个外来人在丛林里搭个遮雨棚就不行了，他分不清楚软硬树枝，也不知道哪根藤条能细扣，哪一根稍稍一拧就断了。百分比的确是难题，最后由我带来的一个太阳能小计算器解决了。特门塔能用计算器很容易地进行百分比计算，他仍旧不懂其中的道理，但他很快学会输入一盒肥皂的实际总价除以肥皂数得出单价，再乘以 1.2。其实特门塔并非一定要理解百分比的概念，他又不打算在此基础上做深入研究，又不当数学老师，只不过想要知道怎样给商品定价。有一件大多数美国人不甚明了的事情，特门塔却能自然而然地理解。假如长时间花的比挣得多，你早晚要陷入经济、婚姻甚至医疗困境。我和吉尼、杰西、斯戴芬妮专心教特门塔等人掌握外来人的技能，以帮助他们承担责任。我问瓦达尼人其他丛林部落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如出一辙，他们自己不解决，他们依赖外来人提供教育、医疗、交通和通讯服务，从外来人那里买东西。我渐渐明白，并非只有瓦达尼人有这些需求，依赖性是世界上的偏远地区人群的通病。我不知道谁会帮助其他各个人群，倘若能掌握必要的技能，以满足自己不断变化的需求，也许就能摆脱依赖他人的牢笼。避免依赖他人本来就不容易做到，然而依赖性变得根深蒂固后，再想补救就困难得多了。我明白教育并非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修建尼莫帕德跑道时我就明白这一点了。 起初我们的营地上有一些男孩，其中几个跟成年人一块干活，他们虽然卖力，但只能坚持几个小时，而且过了几天就走了。其他人只是傲慢地袖手旁观，他们嫌脏，他们唯独对一件事情热心，那就是吃。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出的力与他们在学校花的时间成反比，他们受的教育与自身所处的环境严重脱节。我试图向一些上过几年学的机灵人解释百分比的概念，可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丢掉了种植、打猎和采集等一系列技能。有些人会做这些事，但是不愿意做，觉得有失身份。如果他们纯粹是咎由自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些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像自己一样行事的外来人，应当承担很大的责任。他们为什么不改变教育方式来适应学生的文化和天性呢？杰西和斯戴芬妮必须在八月赶回美国上学，我们打算届时一道离开。日子一天天的逼近，我们感到心头笼罩着一层乌云。我总是期待着新的挑战，但这一回不一样。我遇到的唯一挑战就是尽我所能让全家人做好离开的准备。深深的悲伤像黑暗的魔爪包裹着我的心，吉尼似乎也感觉到了同样的悲伤。所幸的是，儿子孝恩决定回来跟我们共度第二个夏天，特别是自小儿子杰西打算提前回美国找个暑期工作以后。我不愿意让杰西离开，他与瓦达尼人相处得极为融洽，虽然他比他们高大得多，但他剪了一个瓦达尼发型，行为举止越来越有瓦达尼风格，因此深受族人喜爱，而且他总能给他们带来欢乐。他和明卡爷简直就是一对活宝。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看一盘以前放过的录像带，明卡爷在我家的吊床上睡着了。杰西偷偷地跑到他身后，在他耳垂上的大洞里拴了一根绳子，挤在我家里的这一大群常客根本不看录像了，全都在看杰西这回要耍什么把戏。杰西把绳子从明卡爷一侧的耳洞中穿过，绕过吊床，又从另一侧的耳洞中穿过，然后假装激动地摇晃他，大声说：“明卡爷，夜猴，咱们打猎去吧，有猴肉吃了。”满屋的人都能听见他的叫喊。杰西抓起猎枪就往门口跑，明卡也紧跟其后。当绕着吊床的绳子开始拉扯他的耳朵时，他已经跑得太猛，而且停不住了。毫无疑问，他仍处于半睡半醒状态，绳子绷得更紧了。明卡也这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于是向后仰，以防绳子把耳垂扯掉。幸亏绳子牵着吊床向他荡了过来，他夸张地跌进吊床里，剧烈地荡来荡去，还高声尖叫着，好像耳朵真的被扯下来似的。大家哄堂大笑，立即开始一人一个样地再现刚才的情景。第二天一大早，杰西和明卡爷的最新趣闻就通过无线电传到了大部分瓦达尼村子。不出几天，其他村的村民开始往这里来，只为听尼莫帕德的老百姓讲述不同版本的杰西差点扯掉明卡爷耳朵的故事。我猜明卡爷从头到尾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就算这一幕是他和杰西导演的，我也不会怀疑。我会想念杰西的，但我知道他得花一段时间才能重新适应原来的世界。从暑期打工的时候开始过渡，要比在学校里被2000名其他学生围绕的时候容易些。儿子杰西和女儿斯戴芬妮的同学绝对想不到，他俩刚刚从一个陌生的世界回来，不亚于从火星回到地球。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生命和林良堂的《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住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
从《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看完了第十七章，也进到第十八章离别之前，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他们在离别之前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让我生命的每个故事活出你荣耀，让我生命故事，画出你。